退休会的主题是神喜悦的教会。我想我们上午已经开始讲到什么样的教会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也来问到什么样的教会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先要来看到神在地上建立教会，他有什么样的盼望，他有什么样的原则。所以这样还不是照着我们人的打算和人的盼望，乃是我们不过是照着神自己心中所愿望的，我们配合着神在地上呢，能够把他的教会能够建立了起来的。所以我上午先跟大家来看到诗篇的63篇，到大卫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他就想念到当初的神的居所，他所受的那个感动，而这个的居所能够当他以后在极其患难的光景中还觉得心中所想念的，乃是这个居所里头所显出来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所以一个合适的教会和神喜悦的教会，乃是把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施展了出来的，正是叫人看见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呢，享受到神的能力，也看得见神的荣耀。不光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也在我蒙恩人的里头了，逐渐逐渐的显明了出来。而这一个的能力和他的荣耀总结起来的，乃是都是出于神的慈爱。所以爱是一切事情的原动力，爱会自然带领我们呢，不管我们去享受神的爱了，爱也会把他的性质和品格在我们的里头渐渐渐渐地扩张了出来。所以诗篇63篇给我们看见神心目中所喜悦的教会，那是展示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的。那么今天晚上要跟大家来看到诗篇的84篇，诗篇的84篇是说另外一个的角度，在圣经告诉我们的神所盼望的教会到底是如何的一种的教会，好不好？我们还一开始的时候把诗篇的84篇大家一同的先一同的读一遍，好吧？诗篇的84篇，诗篇的84篇的题目那是克拉后裔的诗，教育灵长用加特的乐器。如果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谁是克拉的后裔，那是当摩西受神的带领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率领了出来，来到西南山那里，神向他显现，神也把10条诫命和所有跟律法诫命有关的律例和典章都告诉了他们。神也就指示了摩西在西南山那里就建立起一个会幕来了，然后他们在西南山那里大概停了9个月，就开始走路往下到迦南的美地去了。到这样走路的时候呢，他们一面在西南山上亲自看见神的荣耀，非常的欢喜快乐。他们有了会幕在他们中间呢，神就借着会幕上头的云柱和火柱引领他们来走路的。我很可惜，有2年前有一个纽约一位弟兄，有个陈希珍博士，他带着一批弟兄姊妹了，从埃及走路一直经过了旷野到迦南去的，然后所以他就带着他们了，来走一走以色列百姓当初所走的路程了。那么他有人去了告诉我们，他真是没有想到西南的有旷野，但是有好多的山脉，他们大小大概200万的人，这个山里头怎么走路法的。所以这个陈希珍带他们的话呢，因为他去过好多次了，也有别的想到的了，就发现一座一座山的当中有点的路能够叫他们过去的，而走路能够过去了，安营怎么安营法，200万的人了， 他就发现了，主要是民书就说记载他们在哪一站停下来安营，哪一站停下安营，他们是山居走，走到一个地方有空旷一个平地，在那里安营，安营过了之后了，再往前走就是山区了，走走走了走，可能走一天，可能走三天了，又一个小的平地，他们安营的，他们一直这样走到了埃及去的，所以他们亲身体会得到了神给他们带领，神每天从天上降下玛拿来当作他们的粮食，在旷野最缺乏是水分的，神叫他们有一个磐石能够流出活水来了，叫什么200万的人都能够喝得满足的，所以他们这样呢，有神以前西奈山的荣耀，有每一天有玛拿，有每一天有活水，叫他们喝着得很满意。但是没有多久，却是他们中间起了问题。问题头一个，他们觉得玛拿是一样的味道，吃了多了就味道不够了。第二个件事情呢，他们也走路很难，他们发了怨言，这些都是小问题。最大的问题乃是在他们中间立位的支派可以侍奉神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克拉，联合了250个都是以色列百姓能够侍奉神的人起来反抗摩西，谁令你超过了众人的，而在你在神面前了再来带领我们，以色列百姓都是圣洁的，为什么需要你做领袖的？那么圣经记载了，摩西受到这一种攻击，摩西不为自己申辩，摩西就伏伏在地向神下拜，因为他知道也不是他自己要打算领以色列百姓出来的，也不是自己有一个的领袖感好像能够带着人出来了，都是神呼召他的，所以他是被动的，他没有自己打算，也没有自己的一种盼望的，结果神为他说话，说神为他说话的时候呢，神就告诉克拉一当250个人呢，你们应该悔改，摩西是我所设立的了，当初借着摩西好不容易有10次的灾祸接打埃及和法老王的，你们才能够出来的，等到你们出来的时候了，法老王派的军兵来追赶的都没有办法了，是摩西来告诉你们，把叫祭司把帐安在那个洪水那里，水都干了，所以你们都已经过去了，等到埃及军队过来了，水就恢复过来，埃及军队都已经淹死了，你们那一个时候唱歌跳舞非常的喜乐，摩西是我所设立的一个的领袖，是我所使用的人的，你们为什么这样背叛摩西？你们背叛摩西就是背叛我，所以你会发现的，无论中外古今，民间社会中最大的一个的难处，政治上的斗争，而政治上的斗争呢，都是有一般的野心家要为着权来斗争一些事了，做生意的人为着钱，而有真正有钱的人呢，是为着地位，为着名誉的。所以你知道很特别，我们中国都是升官发财，美国是发财升官，美国的那一些部长的都是大财主的，到一个总统现在做部长的时候，待遇比从前做生意还是钱少了多了，钱赚的太多了吗？很满意吗？他没有权，说宁可在政治上有权，不要有钱的。好，中国人要发财最好的路就是升官，说升官为什么？是为了发财的，说这个是倒过来的，中是一个是财，一个是地位，是人里头的欲望了，而这一种地位上的欲望了，就成为政治上斗争的一个了，斗争的无论什么的理由，无论什么的主义，其实乃是自己要有地位，要有权的，宁可牺牲了物质的享受，能够有地位有权就满意了。克拉后党，克拉一党就这个的代表。到这个时候神就警告说，你们要悔改， 你们若不悔改的话，神要行一件特别的事，要把地离开，叫你们这一帮人活活地吞到阴间去。这是克拉一党250人不肯悔改。到这个时候啦，他的儿女非常的为难。如果离开父母，好像没有对父母的亲近的代表；如果不离开父母，是违背神的心意又顶撞神的，是两难之间。到这个两难之间的时候呢，这一帮儿女还是相当倾心爱神，活在神面前的。到最后定规了，宁可离开父母，不愿意得罪神。所以当到地离开，250个人吞下阴间的时候啊，他的儿女没有吞到阴间去。那么这一帮人就是克拉的后裔。那克拉后裔啦，应该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被人所尊重的。这一帮的人正是爱神到一个地步了，胜过对父母的那个的孝心了。但哪里知道，好多以色列百姓笑他们，你们是克拉的后裔。哦，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祖宗背叛了摩西，顶撞了神的，以至于地离开了，把他活活吞在阴间了。所以这一帮的后裔啊，是倾心爱神的人呢，却被人所讥笑的。他们没有办法给人解释，他们只有暗中在神面前哭泣，维持着自己敬畏清洁的心了，而不被人所承认的，更不被人所尊重的。所以这是一帮以色列百姓中的有一帮叫做克拉的后裔，是在这一种的情感受的里面了。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了，他就发现他当初逃避扫罗王，有许多人冤枉他。他有能力把哥利亚杀死了，更有能力把扫罗杀死了。那他为了神的缘故了，他没有把扫罗来杀死的。他在亚鲁兰洞里头逃的时候呢，有一支扫罗白的军兵来追他了，他没有办法跟扫罗军兵来打仗，他有一个洞里头躲起来了。躲在里面的时候呢，扫罗也进到洞里头大解。所以旁边的人对大卫说了，耶和华把你仇敌交在你手里头了。很简单，过去用枪一枪就把他刺死掉了。大卫说，扫罗那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敢害他。所以他们也拦住了别人去杀扫罗的，心中又不掉的不舍，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所以他就轻轻地过去了，剪下他衣服脚上的一个穗子。等到扫罗亡了就出去了，然后大卫在那个洞的门口喊了扫罗啦，我可以有很方便把你杀死的，我没有因着敬畏神没有杀死。你不相信，你看看衣服的锤子一个角已经没有了，在我手上，在我手上了。哦，扫罗听见的时候了，非常受感动，我要寻死你的命了，连我的这一种你很容易把我杀死的里面呢，你竟然没有杀我了。所以这样扫罗就很难过，跟大卫说对不起，他就带着军兵回去了。但是你去到撒母耳记有一句话，大卫剪下他扫罗衣服的脚，心中自责，这中文的翻译，也是英文翻译 smiting himself， 鞭打自己。我为什么做了糊涂事？我为什么做了这个错的事？把扫罗衣服的一个锤一个脚都剪下来了，是鞭打他自己了。他是经不起引诱，他不敢杀扫罗了，只剪下扫罗衣服上锤子一个脚了，连剪下他锤子的脚都是不应该的。那这你会看见啦，大卫真正是敬畏神的，和人一般的想法不同了。所以大卫是这种光景躲避的扫罗的啦，但是竟然有人说他是杀了扫罗一家的人，流人血的人了。所以大卫有好多的微缺，人没有办法了解，他也没有办法给解释的，只是维持着自己单纯敬畏神的心，活在神面前。当他做王的时候呢， 他又定规了圣，有了圣所，圣所有唱歌赞美的，所以他做了有一细数的诗歌了，只有克拉的后裔可以唱的。为什么？有克拉的后裔跟他同样的感受。所以你要知道，我想啊，你们这里有好几位弹琴的，好的弹琴的人不光是音乐弹得好，好的弹琴的人来弹的时候呢，是把自己的感情放在里面的，能够感情的当中呢，借助这个音乐把他自己的感觉发挥了出来的。我们中国人的音乐大多是优雅的，但是日耳曼的音乐是高昂的啦，我们中国人很难能够弹到高昂的那个音乐啦，把那种心中高声敬拜的那种感觉能够发挥了出来了。所以大卫有一些诗歌受人的冤屈不能申辩，他确实倾心爱主活在神面前了，所以这些诗歌呢是叫克拉的后裔才能够唱的。那这就是84篇的诗。所以克拉后裔的诗并不一定是克拉做的，大概是大卫做的，是叫克拉的后裔到圣所的里头了来唱的这首诗歌。那我跟你们提的什么？我不是跟你们当作小朋友讲故事，我乃是来提到了，像我自己信主60多年，侍奉主50多年了。那么弟兄姊妹，我问你们看，信耶稣好不好？好。教会好不好？好。你信主只有5年，多了就不好啦。刚刚信主真好哎，大家是真好呀，你也爱主，我也爱主啊，都是倾心爱主的啦。等到你如果信主5年8年啦，你如果教会中有侍奉摆进去了，你会发现总有人来批评你，有人在背后说你坏话的了。所以一个人在教会中间呢，倾心爱主为着主的，我们的教会中有什么名？我们教会中有什么利益？没有名和利益的啦。我到你们中间来，你们有的人还成为林长老，有的人要成为林牧师，我说你不要成为我牧师，我没有案例做牧师了。那么就是我教你什么？我说叫我林弟兄、哎、怎么好意思你叫你林弟兄呢？所以他们都叫我林长老，好像尊敬我一点啦。那弟兄姊妹，我在你们教会中也没有做长老，我怎么能够成为做林长老呢？我不过是个弟兄，弟兄的名称是非常伟大的，我们乃是神而家中的儿女啊！我还记得啦，有一次我们回国到我那人的哥哥那里了，他们的兄弟姐妹在一起，我那人就站起来说了几句谢谢大家的话啦。他大哥说了，在家里头不需要讲外交辞令、哎、不需要讲这些了，在家里何必做客套这个了吗？兄弟姐妹在一起吗？双双快快高兴就是了吗？那么教会的话呢，我唯一我是个弟兄了，和你们都是一样的了。那么有这样一样的，我也连牧师的名也不要的。还有人批评我，还有人批评我了，还有人许多地方来批评我了。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给人解释的。我都跟你讲，我在纽约牧会的时候，我们在20多年前买一个会所，教会没有钱，银行不借给教会钱的，所以那个时候只能够向老的房东借钱，利息19%。哎呦，这么高的利息了。那么我负责一个的团体，就是基督徒真主会，我们有一点人奉献的钱了，我就跟教会讲了，我就拿出10万美金来，这20多年啊，这个教会中来买这个房子了。来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不要有利息，没有期限。我说我们刚刚奉献了，能够奉献出来30几万太不容易了。那个时候买的有80万了，所以我说10万块钱来教会来付了，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但是等到教会过了几年，我是喘口气，大家奉献都很累嘛，大家都叫尽可能的奉献嘛，过了一段时间喘一口气，再叫弟兄姊妹奉献来还我们，也不是我自己的，10万块。等到以后不还， 这我们教会也是你的嘛。我说教会总是我领上纲的，不还的哦。我跟他说不行的，我们还有好多其他的属灵的工作要做的，所以他们定规每个月还1000，10万块每个月还1000哦。你到银行的贷款利息都不够了，我们许多事情都不能做了。到最后了，说跟我商量了，你说2万块钱所奉献了，我们还你8万，我没有办法了，收了8万。竟然还有人说林三刚贪财贪财，哎呦，还说我贪钱财，我贪钱财。我告诉弟兄姊妹啊，我侍奉主啊，冤屈很多。所以你们刚刚信主很好，3年5年，我告诉他，慢慢的话也有冤屈临到你身上了，看你怎么样。也冤屈临到你身上了，你说算了，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我也不在了，教会不能够建立，教会就是这样了，教会我们头一首诗歌了，求你鉴察我，看我里头有恶行没有，试验我，看我里头的意念到底是如何的。我们有隐藏的恶念和思想，我们不大明显，遇到艰难困苦了，我们就显出来了。所以等到你有侍奉主，很倾心爱主，竟然有批评了，你说算啦，我这样的话我不服侍了，表明当中服侍的诚心动机并不单纯。你重新单纯的话呢，人称赞我没有喜乐，批评我不会叫我冷淡，这是担当为着神的了。所以我们总会有一些乃是在委屈的里头不跟人解释，也不跟人争辩了，我们自由在神面前流泪，向着神来祷告，而我们还仍然忠心的来侍奉主了。亲爱弟兄姊妹，教会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来建立，教会没有办法能够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一首诗歌84篇呢，是克拉后裔了，倾心爱神被人误会的人呢，还维持着倾心爱神的心，这样一帮人啊，来唱大卫所做的一首诗歌。那么我讲又花了好多时间，好，我们把它整个读一遍，好不好？整个读一遍了。我们看从第一节开始，好，弟兄们读1、2、1、3、5的单数节，姊妹读26的双数节。好，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姊妹来。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报出之窝。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行走列上加利，个人到锡安朝见神。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收高者的面。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上午第二堂去听郭弟兄郭教授来接待小组的时候了，在小组的读经里头，他特别提起每一卷的圣经要找到主干，要找到分支的。 你主杠没有拿到重的话呢，这你就失去了这一章圣经里头的主要宝贝的信息。你有了主杠了之后呢，才了解还有分支的事情啊，把主杠更加的讲了明白，还并且讲得很丰富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读过去的时候，就会看见它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段，第五节到末了那是另外一种的口气了。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作诗的人来炫目神的言语，神所有的居所，也描写他所以炫目到神的殿里头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到有这一个清楚了之后了，然后第五节发现说要有这一种的举所建立起来并不太容易，所需要一个人渐渐的实行，渐渐的往前走路了，才能够到神的居所那里去的。所以你按照的主要的话，那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五节是一种因着这个世界的目标，而五节开始了就在行动上的一种经历，那这是大体的。而他的这一篇的里面呢，他引言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我可想炫目可想耶和华的言语了。这是他的引言，好，这乃是啊，说出他心中一种的状况，他有一个前头的目标了，他是非常的炫目。而有这一个的状况了，照着大卫作诗的经验，他在地上已经经历到许多人世间的生活了，人世间许多的生活经历掉了，他都不能满意，他相形了之下了，这发现神的居所所享受了超过在人世间所有的居所的。所以我相信你们跟我是一样的，我按照做人，我最有志向是初中二年级的，立定志向这个学期一定好好读书，决定只这一个开学了之后了，老师功课一定好好的做的，绝对考试不作弊的，我总要把这个学期的书好好读好了，一过已经过去了，自己怕也没有用，还写下来了，放在台子旁边了，就左右铭啊，自己来勉励的。头一次月考考过摇头了，第二次月考考过灰心了拿掉了，下学期再来吧。所以每一学期都有志向啦，第二次月考考过就失望啦。我相信你们跟我也是差不多的。那么好啦，当到我这个人呢，也从小没有好好的读书，我真正读书是初中二年级开始的。我的妈妈说三刚这个孩子啊，初中二年级灵魂才进去，从前是为了爸爸妈妈读书的，读了好爸爸妈妈成长，读了不好也打手提心的，所以这样读书了。初中二年级有一个叫姓徐的老师了，忽然开我的心窍，对书里方面有兴趣了，嚯、哦！我不要父母来催我了，我自己开始读书了，非常有兴趣。当我有兴趣了之后呢，高中毕业，我有个志向，要么不读大学，一定要读大学，对于国家对社会最有用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观念对国家和社会最有用是学工程。我要学工程了，要么不读大学，一定要读好的大学。所以我到上海去考交大，交大一般的人不敢报名的，都是成绩好的人去，20个人取一个。我还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呢，请个交大的学生给我做家庭老师，我这样来读了，考了没有录取，哎呀，气死我了。所以我就投了私立大学，上海一个大同大学了，私立是大同的工学院最好的了。我去考取了之后呢，读了一年都是头上一名两名的，我丢掉了大同，再去考交大，交大不是插班生了，我要大同读书的话，这是亏负我自己，是我是这样丢了大同了，再去考大或者考取了，我这样读的时候好神奇哦！我们呢，在交大读书，坐电车了，坐车子的话，是课本的带着的。我是交大学生，你知道吧？所以当初呢，我们在上海呢，一提起交大了，有个大拇指头的， 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北大。哟，我是北大的了。哎哟，所以中科的话，交大的名望还没有北大这么好啦，那这是里头很荣耀的了哈。哦，等我大学还没有毕业，政府派我到台湾。哦，不是我自己申请的哦，派我去的了。这台湾招这公司做工程师，好神气了，神气啦，有用吧？四年交大读书这么用功，毕了业了，过了两年，遇见问题了，连哪一本教科本去找答案他搞不清楚，忘掉了。我在招成公司做了很好了，哦，李国定是很欣赏我了。所以我最后修的74号军舰，我那个时候只有100几磅的，我体重掉了11磅，哦，就11磅，只有90几磅了。到底船把它修好了，对国家社会有点帮助，很觉得有值得。过了4年5年，我在马拉松碰见了这个陈安号的轮机长，姓刘的，以后成为海军造船厂的厂长。哎呀，我说刘先生啊，我当初在修船的时候啦，花了11个月修好了，这个船现在怎么样？他说报废拆掉了。我说我还有11磅的肉在里面嘞，拆掉了。有帮助吗？有帮助，非常的短暂。所以你会看见啦，我们一个人要考虑到了。所以像你们总是拿到博士学位，好高兴哦！博士学位在做超博士，哎呦，现在好了，不叫超博士，叫博士后哦。什么叫超博士了？最便宜的劳工，我告诉你，教授要你的啦，超博士待遇这么低的啦，还做着高级科技的事啦，但你总是摇着头，到以后找到工作了，哎呦，赚了钱了，先赚钱去买新车，过了2年买房子了，哎呦，房子、儿子、妻子都有啦，好满意啦，满意吧？等到40岁，你真的会发现。像你这么一个人在地上活着，但在为着一些钱财吗？但在为着事业吗？你说不是，我为着儿女，哦，你为着儿女的自我牺牲把儿女了，但你要小心，儿女在美国做事读书都没有问题，道长了100坏，你做父母一生是空空的过去了。所以你会看见啊，地上的光景都是短暂的。所以这是才是旧约圣经里头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人活着有什么价值？人没有价值，有一个活在神面前是有价值。所以我把工程司令辞掉了，我昨天也跟你们讲了，我在造船公司这个的同事都是非常的造船的基建是很出名的了，像跟我几个人，一共8个人，死的死，瘫痪的瘫痪，都过去了。我今天还能够活着，还不光能够活着了，我走传道了50多年了，我帮助了好多的人信主了，他们一信主，个人也改变，他们家庭也改变了。我也帮助了好多的教会了，感谢赞美主。虽然我就做了这样的事，我并没有牵个红线跟人连在一起了。你们只要蒙恩得救，只要教会信我在神面前，我心就喜乐了。我相信，等我到见主面的时候了，我不至于蒙羞，我总是还对得起神的恩典，我也对得起我自己。亲爱弟兄姊妹啊，你们今天把你的精神和心血放在地上的事业，你对不起神，也对不起你自己。当你到了60、70岁了，你总不能够回过来从头来起了，你的力量都已经衰败了，你以前所有的劳力以及所有的辛苦都没有办法叫你心中的安慰。你要跟儿子女儿讲了，他说爸爸你讲过5遍了，说儿子都不要听了。所以有个办法，跟孙子们讲。哎呦，孙子们还听的啦，哦，孙子们眼睛瞪了很大，听了有用吗？没有用的，都没有用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你如果为着神所劳烈的，你会沉到了永远。 不过神说老的成就永远了，连你今天活着的时候得着你服侍的帮助是在教会中，而这个教会中是叫人生命改变的，叫人心中平安的，叫人喜乐活在主面前的，那这是什么？是在教会的里面的。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在这里诗篇第84篇的，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所以他讲何等的可爱了，有他的感受的，他不光觉得何等的可爱了，并且他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心肠是心愿，肉体是行动。我不光有心愿了，我把我的行动中间的努力放在教会的里面了。我不是仅仅蒙恩了，活在神面前就我个人亲近神，好好领受神的恩典，我并且把我自己摆上了，在教会的里面也叫恩典流通在别人的身上了，要把教会建立起来了，有这两点。然后呢，教会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教会才有价值？那么这里诗篇诗人用作诗的方法笔法来讲的，什么叫做他所炫目的神的居所？他神的居所是怎么呢？他神要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了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了织抱储次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一些学工的，我的文学是相当是我中文相当不好的，诗啊都不懂的了，话更不懂的。我高中毕业了，立志不去学美术，一辈子画画图画过一辈子做什么？哦，我有钱了买来了嘛，我就挂了嘛，是我的就挂了嘛，何必去学那个美术呢？我要学的话，学工程的。实实际际来做的了，那个，所以圣经里头有些诗歌的词我就听不懂。是不在你居所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抱出之后，炉子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到底讲什么？很怪。所以我自己蒙恩了之后呢，才慢慢学到一点了诗人的那种境界和感受了。他这里头一点你必须要对照，这里我们中文翻译有个不准确的，中文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只有1/12翻的了不太合适。这里其中一次他在祭坛那里，麻雀为了找到房屋，不是祭坛，他乃是坛，而坛是多数的。早晨我也跟你讲了，在摩西的会幕和所罗门造圣殿里头呢，有外头一个祭坛，到圣所的里头有个的金灯坛，都是坛，一个是祭坛，一个是金灯坛。祭坛呢是铜祭坛，就我们罪得到赦免的。圣所的金坛香坛呢，乃是就我们的祷告蒙神来垂听的啦，那是说到耶稣基督复活，把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带到神面前去了。所以一共有两个的坛，一个是代表基督十字架的工作，一个是代表基督复活所以的工作，所以这是两个的坛了。然后这两个坛给人什么帮助？他是祭坛那里了，麻雀为他自己找到房屋。那么弟兄姊妹，你只要稍微思想一直知道了，麻雀找到房屋有什么意思在里面呢？我早晨已经讲了，犹太人要献祭应该用牛或者用羊，没有钱买只鸽子，你再没有钱了买只小鸽子出格，你不可以献那个麻雀的，麻雀都不能来献祭的，在神眼光中是没有价值的。而主耶稣的福音书讲的话呢，他的算术常常有问题的，1000银子买两个麻雀，2000银子买几个？买5个。那主耶稣算错了，不是算错了，你2000银子送你一个啦，不是买4个了，送你一个了。所以麻雀在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了，到今天都是如此的。 你看见今天美国人喜欢小鸟了，都是喂鸽子，没有喂麻雀的啊。鸽子啊，都有老人的院子公园里都喂鸽子了，没有人喂麻雀的。麻雀很特别，不必到深山去找的，就在你屋檐旁边啊。我到欧洲去了，都是有麻雀。南美洲就都是有麻雀，许多的鸟有州里都没有啊，麻雀都有的。我也发现欧洲人也不注重麻雀，南美洲的人也不注重麻雀，美国这么爱小动物也不爱注重麻雀。麻雀是什么？那是人所不看重的。所以诗篇的102篇呢，我孤单如同屋檐中的麻雀，非常的孤单，自己没有价值而被人所轻看了，就过了很孤单一种生活。这是麻雀。请问弟兄姊妹，他描写谁？描写你我这般人。我们都是麻雀。你在地上即使做了很大的事业了，你给人所纪念，短短的时间人就把你忘掉了，没有人再来纪念你的了。而到在地上，你有志向，有努力，你越有志向，越有努力，你越发现孤单的。所以一个人呢，圣经怎么说？我们的世界上像在旷野走路一样的。我在纽约街上的，特别是枪南塔，在纽约我是住在 Queens 的那个 Flushing 的，中国人好多了，挤了挤去了都是人，挤了挤去的人很孤单，没有人来关心你的。请问弟兄姊妹，你有艰难困苦了，有地方去讲吗？你如果有艰难困苦了，跟朋友讲，朋友没有人帮助你，只有背后来批评你。你有高兴事情跟人来讲了，人说你很轻浮啊，一点都没有涵养了。所以你高兴之后也没地方讲，艰难困苦也没地方讲。你知道一个人一时之间难处太多了，精神会崩裂。但心理医生告诉我，一时之间快乐事情太多，精神也会崩裂的。神经会有两类的了，有两类的了。而今天的话呢，我们艰难没有地方讲，快乐也没地方讲，地上非常的孤单。所以我早晨跟你们讲了，我们基督徒要找到属灵的同伴，我都用很确定的话来讲了。你们在一个学校读书是 master 一年半到两年， PhD 到了五年了，你能够交到五个朋友已经了不起了，很难能够找到六个，很难真是有知己的朋友了。苦的事情也能够讲，高兴事也能够讲了，彼此常常有联系的了，非常的难。但是我另外讲了，你到世界上找到了朋友了没有？当初都是好，大家同学，哦呦，难得见面了，同学好亲近了。你真有难处，谁来帮你忙的？只是你好，他好，大家高高兴兴在一起还可以了，稍微有点艰难的，那话说没有人好找的。我们这一帮人很可惜，到了北美，父母也没有在，有患难的话，父母也不能够帮助我们了，父母当然帮助我们了，有的时候父母也帮助，他已经老年了，他也不能够帮助什么了。连今天我们中国人注重家庭的，到现在我发现无论信主不信主，对父母还是很孝敬的，大体中国人中间的。但是像你们这一辈人啊，兄弟姐妹的关系已经疏远了，情动手拙啊，我这个会也听得懂吧啊，哪里这件事像手和脚一样的，像兄弟没有啦，连亲的兄弟姐妹不像从前是手足之情了，都没有了。我们是硬着自己撑在地上的，你好不容易事业都出来了，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了，心里都非常的孤单。我告诉你，你又是谁？你是麻雀。什么叫做教会？叫做麻雀找到了房屋。一直到教会的里面呢，你会看见来到教会里面呢，好像回到家一样的。 来到教会的跟弟兄姊妹来往的，彼此的相顾，互相的扶持，有什么事情都能够大家来分享了，有什么的需要大家都能够彼此来商讨的了，你有软弱众人来扶持你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麻雀找到了房屋了。我们在世界上是孤单的，我们世界上是人所不看重的了，我们的教会中间是人看重，教会中从来不看重你是 PhD 或者你没有拿到学位的，教会从来不看重你有大的财主你还是不过是一个小职员，这个不在教会中间。教会中的自在乎你是信主爱主了，我是信主爱主了，我们一同在神面前这样的活着的了。我记得我们在30年前有一次开夏令会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长老的太太跟人谈话，刚谈话的时候谈得很难过，我过去听了为什么，她说哎，我的丈夫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教会中间都不被人所尊重。我说嬷嬷姊妹啊，你讲这句话太不应该了，你的丈夫正当 master，但是另外有两位长老每个都没有读过书，一样做长老的，我们也有做有拿着 PhD 做长老的，我们从来没有讲是 PhD 的， PhD 在教会中不被人所尊重的，尊重之中的他蒙恩，尊重之中的他爱主，尊重之中的为了教会一同摆上，这样人所注重的，所有的学位，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地位全关在教会门外的，我们都是麻雀，但是我们麻雀却在教会中间呢找到了房屋。所以我已经讲了，我们这帮中国人在北美啊正孤单，有难处来到北京不管，台北不管，华盛顿也不管的啦，我们只是中国人的社团还管管，中国的社团也不管你了，也只有到教会的里面了，你真会找到了一个家了。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麻雀找到了房屋。所以圣经都记载怎么说，来到教会的里头不要看重那些戴金饰的，穿高贵衣服的啦，你乃是叫做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样在神面前蒙恩的，我们一样活在神面前呢、啊。所有在教会的里面，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了房屋，找到了安歇的所在。那么弟兄姊妹，这是理论，实行方面我要劝你们一件事，你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不要去看看得见的弟兄，要去看看不见的弟兄。我不知道这个话你们懂了没有。然后你一到聚会了，哎呦这个弟兄很爱主，哎呦那个姊妹很辛苦，你很好，这个人一不来了你就发现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自己觉得很软弱，自己觉得很卑微，常常不来了，没人注意了。我告诉你个故事好吧。民国的时候，那一些人的军阀割据的，山东一个大的军阀韩复榘做了山东的省长，韩复榘老出一个，有一次他召集了山东省里头的那一些的职员们，是公务员和军队领袖开大会，就召集了，发了命令了，好不容易这么几千人都召集了，就站在这个操场上了，他从里头房子出来在台上，他马上问说谁没有来举手，每一个举手了全部到齐了。我发现许多我们教会也是这样了，谁没有来举手，没有举手全部到齐了嘛。所以我要请你注意，来到教会中间要注意那些没有来的人，你在教会中间的正在教会一个好的话，你一来就会回头一看，不是看见那一些来的人，你会看见有谁没有来，去顾到那些没有来的人了。你一直顾到的话呢，不要去怪他，喂某某弟兄你为什么2个礼拜都不来聚会了，你这样子一讲他下次更不来了。 你说哎呀，两个礼拜没有看见你，你总一定有很多的事，但是你没有来很可惜。今天聚会什么地方我很得到帮助，什么地方得到帮助。在美国很难去拜访，在美国很方便可以打电话，你去打电话给那一些了没有来的人，不是去定他的罪了，顾念他是麻雀。越是不来的人都是自卑的，自卑的人需要人扶持的，骄傲的人要把他压制下去，自卑的人要把他扶持起来，这就是教会，这就叫教会了。那我再告诉一个小故事啊，我们两年前办一个家啊，后院子很大，是我们也觉得很舒服了，我觉得舒服的时候叫鸟也舒服一点，所以我们每天早上来喂鸟，买了一袋十几块钱一包鸟食了，能够喂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在院子撒了。哦哟，一开都没有什么麻雀了，以后麻雀来了，稍微过了一个多礼拜了，二三十只麻雀来了。哦哟，他们吃了，我们也很高兴。我看他们吃的时候啊，很稀奇了，吃了麻雀，二三十只麻雀来了，有的麻雀一直吃一直吃，有的麻雀吃了结果就飞走了。飞走了过一会子又飞回来，怎么搞的？明白了，你了解吗？去喂小麻雀去了。哎，是我是做妈妈苦啊，哎，麻雀做妈妈也苦了，吃了一点米了之后了，你吃荤的时候去喂小鸟去了。好了，去喂了回来再来吃吃，又去喂去了。过了三个月，小鸟就带来了。小鸟带来很清楚，翅膀也在飞飞飞的，带着小鸟也飞了过来了就吃了。那么我也发现很特别，当魔鸟好在的时候啊，小鸟自己不吃的，魔鸟喂了，魔鸟飞走的时候，小鸟就自己吃的了。小鸟都会发嗲的，我说的，不要说人会发嗲了，小鸟都会发嗲的啦。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了，新蒙恩的人会发嗲的啦，会发嗲的啦。你去照顾他，他就好了。你他是还是依靠你了。你真不太照顾他，他自己好好读经祷告的了。连鸟都是如此的，这个是人的天性都是如此的。所以我来为小鸟的时候了，很受感动，想起当初我们养十个孩子了，就是这么的劳苦的啦。所以我私下跟你们讲了，你们只有一个两个，你们不劳苦。家庭是投资，年轻不劳苦，年老没有收获嘛。你知道吗？我们在台湾养儿子了，鸟布不是用过就丢的了，要洗了晒的啦。我们晒鸟布19年哦，没有停过了哦，这样的辛苦的了，到现在是享福了嘛？现在享福，还有一个享福是什么呢？我们的儿女对我们非常的孝敬，为什么？也知道当初我们这么的辛苦了，把他们带到北美来，把他们养带大的了。所以你在艰苦中间来带你的孩子了，孩子越过越来孝敬你了。教会中也是一样，你自己没有软弱，你也不大肯服侍主，你自己软弱受人的帮助了，你起来了，当你自己稍微老练一点了，你会服侍弟兄姊妹了，服侍别人了，你会服侍那些软弱的人。所以我常常讲了，你们不必为你们的牧师多祷告，牧师已经蛮刚强的，不刚强他怎么做牧师呢？你要为着那些不来聚会的，软弱跌倒的了，要常常为他们来祷告的，叫他们能够复兴起来。这是什么？麻雀找到了房屋。所以我巴不得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你无论多软弱，你总是能够到教会中间来。软弱就是软弱，不必装假，不必装假的，装假反而难看。软弱，但是我实在说起来，谁刚强？没有人刚强。我们就是有服侍人呢，我们也靠着主的能力扶持着我们呢，才叫我们活着的。所以教会中间呢，都不靠着我们背后的学问、职业、钱财，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来活着的时候，更需要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我们简直没有办法在教会中好好的侍奉的。所以教会是什么？ 麻雀找到了房屋，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燕子找到了报出之屋。那我不知道你们看见过燕子没有，你们恐怕在照片上看见了，实际的燕子恐怕没有见过。我年幼的时候在定海长大，所以定海的话呢，每一年大概九月十月燕子就飞过来了，在我们屋檐底下做窝的啊，做窝的时候我们男孩子调皮，用竹竿去捅他的了。我们家长说不可以，燕子在我们家做窝是我们家的福分，不许我们去搅扰他的，所以这燕子在我们家的做窝了。很奇怪，九十月两只燕子来了做窝，到第二年三月四月他们往北方飞了，六只燕子飞走了。为什么？带了四只小燕子。所以燕子到我们家做窝了，是爆出之窝，你知道吧？什么叫爆出之窝？生命的延长，生命的繁殖。说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我们自己蒙恩，像麻雀找到了房屋，教会也是燕子爆出之窝。我们在教会中间不光信主了，我们逐渐成长。我们不光逐渐成长了，到我们自己成长了之后呢，我们也帮助了别人了，叫别的人得着我们的勉励和交通和分享了，他们的灵命也逐渐的成长，慢慢的啦，他们也成长起来了。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一个人灵命成长的地方，也是教会是人侍奉主了，叫你成长，叫别的人也能够蒙恩的地方。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中间青少年有多少，我只看见在这次退休会的里头有好多青年人来了，我相信你们教会中间也有好多的青年人。那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青年人你们的感受怎么样。我从台湾搬过来了，哎呀，我的孩子来了，要买东西啊，都要买考究的，买一双球鞋啊，比我皮鞋很贵，价格又换来换去了，钱不会赚的，就是买东西要买考究的啦。那我相信你们的儿女也是这样的啦，不会赚钱呢，就会花钱呢，一定花钱，比花了比你还多了，给不给？没有办法不给，我告诉你，有什么办法不给？所以这现在我家大家族的，我们都是孝子，孝敬儿子的，讨他好还不理你嘞，怕他马屁还不听的嘞，不领受的啦。你不要生气，你小的时候父母也对着你这样的。所以一报还一报，我告诉你啊，你对父母是这样的啦，你现在孩子对你也这样啦，所以一点都不怪的。所以我怎么讲，无论一个社会，无论一个国家，老人好年轻人不好，这个社会国家和教会没有指望。老人不好年轻好，这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教会才有指望。但是要是少年好了，必须老人花代价，少年才好的了。所以你们的教会中间的话呢，总的我迁就了年轻人呢，有一些人去照顾服侍他，还给他照他的需要了很多教会的花费的。我在纽约埃默斯教会，我们在已经在将近三十年前买到一个礼拜堂了，两层楼的，这二楼是正堂了，能够坐三百人，一楼是副堂了，还有 basement， 很好啦。过一段时间年轻人起来了，他们没有合适地方聚会，说我们要改三楼。改三楼一盖的时候，一股价那个时候差不多三十年前要23万。我听见一个话啦，这是年轻人用的，那年轻人去奉献吧，我们反正三楼也不上去，也没有电梯的了。我听着糟糕了，要年轻人奉献，哪里有钱好奉献呢？所以有一天我说了，我说弟兄姊妹，请问你们家中花钱是花在你们自己身上，花在儿女身上的？花在儿女身上的，花在儿女身上。他说养儿防老，他孝敬你，不要这么梦想了，乃是你把儿女能够好好养大了，好了，你就心中就快乐了。哪一个家不为着儿女花钱呢？你为了儿女花钱，你这个家才有指望了。 我很欢喜看一些动物，我就发现狮子和老虎呢，对小狮子、小老虎呢，非常的保爱，特别对母的，吃的很保爱。为什么英国呢？老虎也知道了，它老的时候啊，抓不到其他的野兽了，需要小老虎长大去抓了，抓了大的老虎才能够分得吃一点的了。所以你不把小的栽培起来的话呢，你以后就老的是没有办法。你经验多，学识多，你做不出什么事情来了。所以我就劝教会了，要为着青年人需要来奉献了。我这样一讲了，奉献了25万。为了青年人改社会的，都是为了年轻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教会？教会是燕子抱出子窝。所以弟兄姊妹要注意，什么叫做灵命的成长？灵命的成长是领受的减少，付出去的增加。当你7岁8岁的时候，爸爸围着我，妈妈围着我，哥哥围着我，姐姐围着我，天下人都是围着我的，我要就要，要不到就哇哇叫。当你12岁了，你发现一个弟弟妹妹要照顾的，哎呦，你还照顾弟弟妹，这叫女孩子，男孩子笨，再过2年再发现弟弟有妹妹的了。等到你20岁了，才知道父母好辛苦了，好辛苦，孝敬什么？你还不够孝敬。当你生了孩子了，哎呦，喂奶了，哎呦，换尿布了，一直哭了，你才知道养孩子好辛苦了。到那个时候，你才懂得当初你父母养你的恩典是多少。所以你一个人什么叫年长？领受的减少，付出去的加多，这是灵命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呢，灵命的成长看不出来的，灵命成长不给你感觉的。你一个人长大，什么时候长大？你不知道哪一天长大了。你如果说，哎呦，今天早上起来看见比昨天胖了，不叫胖了，是肿喽，哪里是胖了？胖长大看不出来了，不过有一个看得出来的，从前的衣服穿不下来了。你这长大了，还有一个啦，你会关心到别人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还有40岁以下的弟兄姊妹，要生第二个、第三个，你只生一个了，小皇帝一样的，霸王一样的。所以我在纽约遇见好多家庭了，只生一个、两个，到孩子10几岁的，跟我妈妈说：“妈妈，这天我生个弟弟妹妹嘛，我好照顾照顾嘛。”到那个时候已经生不出来了。我说你都对不起了。所以我们家的孩子长大了很会处事，哪一种不同个性都懂得怎么相处的，并且很会关心到别人。你们只有一个，很难关心到别人的，老是你关心的他的嘛。所以一个人怎么长大呢？像我们家的孩子非常会关心别人。怎么叫关心？听话的不太关心，不听话的关心，好的不太关心，不好的关心，这才是一个人的成长的。一个人成长的时候，凯都愿意帮助人，以后再成长了，帮助那些不肯接受帮助的，帮助那些倔强的，把那是顶撞的了，你还能够来帮助他了，这叫灵命的成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再有成长，我礼拜天跟大家讲了，你一定要做短宣的工作，把福音不光传到你们的地区了，倒有福音传到了那些远的地区去了。我很高兴，我外甥女儿刚刚前4、5天在中国回来，他只有大学2年级，来到了天津残废人的孤儿院去服侍2个月，残废的孤儿院去服侍2个月了。哦，他去了很受感动，才发现我们美国研究生这么大的恩典了。在那边看见这些人不光是残废的，有政府办的孤儿院呢，吃得很差，生活很苦了，所以他就愿意去教导他们了，愿意去帮助他们了。他去了2个月，我就发现他最受帮助的还不是那些孤儿院的孩子，最受帮助是他自己。所以我这个外甥女儿呢，在高中的读书的时候，他们教会中间，他在Washington DC， 教会中间有一个安排，派了2部车、3部车子，15、16个人到 Philadelphia， 到贫民的地区里头呢去住了两个礼拜，帮忙贫民的小孩照着他们了唱生诗来讲道，来讲故事给他们听的。住在哪里？住在牧师家的打地铺的。所以教会这样来主持了，教会组织要多少费用？一半教会付，一半自己筹。说他写信给我们外公外婆了，我说当然给咯。我的女儿说不要给太多，你不要一次给他太多了，别的叔叔阿姨都给了。这样他去的是非常的高兴。这是暑假，到冬天了，教会没有主持，他们自己连着有几个高中的女生呢，一同到菲拉德菲去再去住两个礼拜。是我这个女儿很会讲笑话的，她笑话她女儿跟我说，爸爸你这个外甥女儿是 missionary type， 高中也就做 missionary 了，所以这一次到中国大陆去了。我有一个的外甥到了安徽还没有回来，专门到一个非常偏僻地方中学去教书去了。是什么？就把恩典神的救恩了带了过去了。亲爱的弟兄，是不是灵命慢慢的成长？你单单就说成长成长讲的没有用，有实际的行动了，是教会的行动了，叫他去帮助了别人，帮助了那一些不配帮助的，帮助那些遥远的，帮助那些你不认识的了。你这样去帮助的时候啊，你的灵命就接着成长了。这是什么？神所喜悦的教会。所以这时在这里所讲的，麻雀遭到了防恶，燕子遭到了报出之恶，好不好？很好，不简单。所以他到了第五节了之后啦，就是他的行动和他的经历。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没有神的能力的托住，你没有办法能够一直这样的扶持主了。你容易麻雀遭到防恶，你不容易燕子遭到了报出之恶。能够燕子遭到报出之恶了，不是祭坛那里主耶稣钉十字架所有的能力。燕子报到报出之恶了，那是金灯台那里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临到你身上了。什么叫复活的能力？人的能力做不到的。什么叫做复活？复活很简单，经过死而死不了的，这叫做复活。复活是什么？今天不光到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我们今天的地上活着了，就享受到复活的能力了，超过我们的体力所能够做得到的了。你们说，哎呀，林弟兄啊，你八十几岁了，看上去还是六十几岁一样，谢谢你成长我了。但是我才知道我的体力一年不如一年。你总不会看见我在讲台上有疲倦的累的样子。但我告诉你，今年三月我的 hour city 他们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退休会，然后就跟我说了，他们学校刚刚放假，能不能再有延长两天训练给做学生的训练。我说好，我说我已经过了八十了，我顶多一天讲两次，我不能只讲三次。好，给你安排讲两次。上午礼拜一上午九点半开始聚会，唱诗半个小时，十点钟我讲到十二点，这样一次嘛，两个钟头我到底讲过来了。吃过中饭好累，我在房间里头只好休息。到晚上去聚会啦，快要聚会了，我觉得肚子不舒服，是我到洗手间，到洗手全部是血，鲜血。我也真很惊讶，但幸亏是红颜色的，不是黑颜色的，黑颜色就是怕了。所以我是等到看讲完道再说了。到这唱诗唱完了，我上去讲道，两分钟我就昏过去了。幸亏他们人们像你们这么多，坐前排的人看见我晃晃了，过去把我扶着我没倒，他把我扶着起来了。当我醒过来了，他们都围在四围了。一个医生把我的摸着，哦，林弟兄心脏很好，不是心脏病，他也不知道什么病。我告诉他我是血，救护车也快到了，一阵流血。 到医院，我的内衣和衬衫全是血了。哎呀，我幸亏好，我两个月前做过大肠镜和胃镜了，没有癌症，否则会有种大肠长癌了，癌破掉了。所以医生说找他经验了，总是直肠和大肠哪个地方破掉了，说看看明天留不留，明天不留，第三天留不留，不留可以回家了。回家了我也好，我小儿子从纽约飞到阿瓦塞里把我接过去，怕我一个人坐飞机也不放心了。我到了纽约的时候找我自己的肠胃科医生了，他说你已经六天了，查不出什么地方出血了，只要不流就好了。所以我有六个礼拜没有讲到，六个礼拜我就休息，我的血流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血流了，身体很弱。说我那人呢、又给我吃猪肝了，又给我吃鸭肝了，哎呦好多肝了。我的 hemoglobin 本来是 13.7 掉到了 10， 掉了9了就要输血了，还不需要输血就是。以后过了一个月半了，我的 hemoglobin 比到 13.7， 现在比15还多了，比我从前还好了，这是我太太的功劳，把我补上了。所以六个礼拜之后了，我就开始讲到一直是这样。是我八月份很忙，每个礼拜都去讲道了。亲爱的弟兄累吧？我老公说累，但是我每一次来讲道的时候，我一个祷告，主啊，你复活的大能临到我的身上。我自己有一个毛病，乃是我的心情很年轻，身体已经老了，人来请我就答应了，一答应一讲的时候累的了，只好躺在床上了。下次来请我心情很年轻又答应了。但是感谢赞美主了，有一件好的了，复活的大能临到我身上。什么叫复活大能呢？叫我胜过了死亡，叫我能够做过于我的体力所能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了，你们看我今天82岁还这样服侍的，你们还有理由不服侍吗？你一见轻轻的，哎呦，我每一次吃饭看你们吃了好多，我好羡慕了。当初我也吃了这么多的了，现在吃不下这么多了，吃不下这么多了。但是弟兄姊妹，吃了并不太多，服侍还是加重的了。感谢主，复活的大能在我身上呢。所以他这里怎么说？心中向往西安大道，有目标了，力量没有？他怎么办？心中向往西安的。乃是这样的人是力上加力，不过是这样，是经过了流泪的谷，就这国变为泉源之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跟你们今天讲恐怕没有多少用处，我在许多地方跟一些教会规模大传道的人和长老们来讲了，拿一些教会的服侍人的，没有一个人不流泪的，不流泪的。什么叫做流泪？你一心一意在服侍，人家还不接受；辛苦的栽培，人家没有太接受。那么来教导了，很好，但是不能问的。你刚刚教导过，下个礼拜他忘了80%，你下次还要教。哎呀，好辛苦哎。人类不称赞我无所谓啦，竟然还有人来批评你。所以保罗啊，最好的一卷书是哥林多的书，哥林多前书了教会一大堆的麻烦，哥林多后书了少了一大堆的牢骚，是哥林多教会说他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保罗说，我不是到你们中间的精选美男子的，还气貌不扬的了。而保罗啊，有非常好的希腊的文化的教育了，还说的言语粗俗，这个还不算。哥林多人说他用心计劳弄他们，搞他们的钱。所以保罗了解了大城市，到哥林多了，他做工不要钱，他亲手做工，供给他生活的需要，供给他同工需要了，不拿他们的钱了，也不拿他们的钱了。哥林多人还说他气貌不扬啊，心计牢笼他们了，气死人了。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一句话我很同情，做师父的算了有1万，为父亲只有1个，我在主里头生了你们了。 你们做父母知道吗？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了、在大学里头查经班里头，他们结了婚了也不敢生孩子。哦，读书完了学位拿到生孩子了，哎呦，高兴得不得了了。结婚已经三年了，生孩子白白胖胖的，所以我总是过去的恭喜恭喜了，因为生孩子了。下面一句话，恭喜什么？从今之后倒霉一辈子啦。做父母哪里不倒霉的？倒霉耶，好吃东西不舍得吃的给孩子吃的，孩子有些难处自己来担当的啦。你孩子这样服侍他，他还价值好大嘞，我还不一定理你了。做父母都是如此的，我看你们做父母还辛苦，才没有我们辛苦了。哎呀，我们的儿子女儿好，女儿还好一点，儿子好调皮了。特别我们第二个儿子啊，三岁的时候在二楼啊，这一个窗口爬出去，从那个窗口爬进来的，楼下的房客吓死了。八岁的时候呢，我们在台北住了，他在马路上在门口玩的话，看见卡座呢躺在马路当中了，司机刹住了。后他站起来，你敢不敢压我？哎呦，我的儿子哦，哎呦，哦，这个儿子最难办了哈，最难办了，好不容易了哈，把他养大的了，把他养大的了。他初中的时候在台北强速，初中毕业强速都不要他，只好到了南的那个北投的那个佛兴中学。什么叫佛兴中学？高中毕业第一名，考不去万一大学夜间部的这么一个大学，这么一个中学毕业的啦。哎呀，抽烟，我说抽烟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要长肺癌？哎，不一定，他照样抽，怎么办？警告他，再抽我就打。这时候到以后了，照样抽，我怎么打的？我看见烟头就打他，以后照样抽，哪里抽啊？厕所抽的，灰都冲掉了。我说，你怎么又抽烟了？他，没有啊，我找不到凭据了，没有了。哎呀，到了美国很担心了，会不会吸麻，吃大麻哦？所以我就找到一位姊妹是搞社会学的，我说你有没有马尔瓜呢？给我一点。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儿子有没有吸马尔瓜呢。啊，他说你的儿子夏天穿衬衫长袖和短袖的，我是长袖的。他说哦，他说我说哦什么？有没有打针哦？不给你看了，穿长袖的咯。他就关照我了，不要把他叫来看看有没有打针。他叫来看看没有打针，他明天就打了。怎么办？到晚上两点钟推推他呀，推不醒了，看看没有，看看没有，哎呦，这放心了。哎呦，孩子好苦了，打孩子真是苦了，感谢主。到了纽约，过了半年五个月，听徐华医生福音信主了，完全改变了。哦，他从前在台湾呢，巧克力糖放在台子上做功课，不到十分钟就走掉了。一信主的时候呢，他一直用功了，上午八点钟上学校，三点半回家，已经学校吃过一点sandwich了，他要吃面，所以自己烧一点面，然后吃了之后了，五点钟睡觉，睡四点钟睡觉，五点睡觉了，到了十一点十二点起来做功课，一直到第二天上学，每天是如此。我说老二啊，不要这么用功啊，身体要紧的哦。以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现在是用功了。他考的高中一年级进去，高中毕业是第一名，全纽约州中学毕业300个好的他是其中之一。他进到 Brooklyn Polytech， 进到 The Nuclear， 七个人进去只有他一个人毕业，一毕业了之后到 Illinois 拿到 Master， 九个月拿 Master， 现在加州啊核子发电厂在做工程师，做到什么程度？四年前深圳盖一个发电厂，是法国人盖的，是 Breeder 的，盖好了就有问题不能解决，留了十几个法国工程师啊，价值很大不能解决。有人听说我儿子了，说请他到美国飞到了旧香港开车接他到深圳了，十几个工程师一年不能解决，我儿子去了20分钟解决，哦，解决了。 哦，你知道这些情形了，学校那工厂都要开座谈会了，头一天座谈会没有几个人，第二天呢全大礼堂都坐满了，跟我说林工程师你要常来了，哎呦，这个问题十几个发过工资都不能解决，你又解决掉了。我儿子，我没有空了，我没有空了。那怎么办？你派两个年轻人嘛，派到纽美国去嘛，你们自己付钱跟着我学嘛，过两年回去嘛，他就帮助你了嘛。我说儿子啊，你不懂，你要跟你弟弟学，这么好有机会赚钱也不赚。他怎么赚钱？开个 consulting company 嘛。你要来的话派人去吧，钱就好赚了。他说我爱国吧，我的第三个老做生意好精明，我这个老二做生意一点都不精明的了。但是工程方面很好，美国核子发电厂全美国差不多将近有40个，工程师一年有两次开会了，有新的问题来大家商量，大家谈了有不同不同意见，他不讲话了，讲了有不同意见，到最后问 Anderson，因为安德森谁都不讲话的啊，但是弟兄姊妹啊，幸亏主救他，不救他的话呢，早就在台湾火烧岛了。我告诉他，那是主救他的改变过来了。这是什么？复活的大能。不光他有学问，并且非常的爱主。他在加州 San Luis Obispo 那个中国人很少，他们聚会的人开都只有二十几个，现在有四十几个，没有传道人，只有我的儿子在负责一切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叫我心中非常的满意了。大家要知道啊，经过流泪的谷，你问我那人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了，你们不为着儿子流泪，你家中没有全员，你为着你儿子流泪，家中才有全员的水涌流出来。教会也是这样啦，总有人流泪的啦，劳苦服侍没有什么的果效，叫你非常的失望的啦。但是确切啊，你看见了神的祝福来到的时候了，就这一个的全流泪的国被为全员之地了，并且还不光这样，还有秋雨之福。什么叫秋雨？以色列中间雨很少，只有两季，一个是春天，一个是秋天。春天乃是过了冬天的时候，地都结冻了，所以到春天的时候呢，农人要用牛或者马呢把土掘松了，掘松过来要下一层的雨，叫做春雨。有春雨了之后呢，农民就可以插秧，能够养了。春雨降了之后，没有什么雨了，靠着土壤吸收的水分了，就要这个农作物慢慢的长大开花和结果了。到秋天的时候呢，又下一场秋雨了，所以结出的果子非常的丰盛，非常的肥大。所以秋雨是什么？秋雨不是为着耕种的，秋雨是为着收成的。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有经过流泪的国，就这国成为全员之地，到这个时候一定有秋雨之福，神的祝福会临到这里了。所以他们行走立上加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侍奉这50多年了，我知道一件事，神从来不告诉我们我们教会的服事明年应该如何。你所打算的没有用的，是神自己安排里面的。我们不光是明年如何不知道，再过半年如何你也不知道。照着你的经验和你的学习，你总有一些的教会的服事，但是侍奉神的人要准备好随时受神的改变。所以我们是立上加立，一步过一步的加上力量。所以基督徒啊，一跟神一脱开了，能力就没有了，所以继续不断在这样光景中了，来到神的面前了。所以他在那里第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第九节那是他的享受，他纠结他的享受是怎么说呢？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手高着的面。这是回顾，已经有经历了， 回到过去想了，圣所是麻雀遭到房恶，燕子遭到报处之恶，要达到圣所了，经过流泪的国才有全员之地了。他又享受了之后回顾说，你是我的盾牌，为什么？消灭仇敌的火箭，除掉了魔鬼一切的打劫了。不光是这样，并且求你垂顾收高者里面，他有一个的感受，在你的愿欲主一日，生落在别处主千日，宁可在你的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恶人发达，恶人生活享受，但是没有真正的价值。但是住在神的殿中了，你才有今天的平安和喜乐，毕竟你服侍了，才有永远的果效了。所以这是他的感受了，正是愿意，正是说了，我宁可在你院中了住一天，圣路东别处住了千天。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的教会中间，你们教会正常也有这个感觉，工作很忙，读书很忙，礼拜天来聚会是非常的喜乐，喜乐喜乐，散了会了，回家了，就盼望明天才是礼拜天，盼望每一天都是礼拜天了，都能够聚在一起了，那是多喜乐。但是没有办法，你还有工作来做了。所以我常常讲了，你们在美国做事，你的老板呢比法老王还凶，都是做一些许多的劳累的事了。你来到教会的里头了，才是好好的享受了。但是神呢，也不让你轻轻松松的过日子，神也不是你祷告啊，天使每天把面包牛奶送到你家的了，你还要做工的了。做工是什么？做工是劳苦，但是不，做工是你做见证的地方，那福音传出去了。我愿意告诉你我的感受，我一做传道的时候啦，我传福音的朋友减少。我没有做传道之前，我在做事有好多同事我可以传的，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更有好多同学可以我传福音的。当我一传道的时候，我所接触的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该请的都请了，该信的就信了，不信的也是不信，请也请不来了。所以我做传道了之后了，反而传福音的机会减少了。你们没有做传道了，你们机会很多，你们一面是劳苦，就是劳苦主要为着你来做见证，把福音传出去的。所以我想你们都知道，现在最近五年来有好多位基督徒到国内去教书也好，做生意也好，做什么？那是把福音传出去的。我认识一位弟兄 UC Davis 的教授他就到了中国西安的教区，全中国的农业最好的大学去了。他回来告诉我了，他说去教过了，只有不过三个月，劝同学说，上一次有一个教授从德国来的，来教的了，也是基督徒，哭着走的，请你们啊，不要我到这里教，哭着回去好不好？为什么英国？作弊，都作弊。最好中国农业大学是作弊了。他说作弊考试的时候啊，有助教监视了，照样作弊。这个上课台子啊是长条的，我坐坐坐，坐过传就撞到隔壁，隔壁的单就叫那个考试给我了，填填填了，到快要下了，快快换过去交上去了。所以他怎么办？同一个课程 ABABAB 的，这个 A 旁边 B。那个才是 A 了，那就不能换了吗？ ABAB 的照样能够传过来作弊的。哎呦，他说我到这里中国来教书，旅费我自己付的，我没有什么待遇的，我完全是 A 过来的，你们还是作弊了，你不要叫我哭着回去的了。但是真是要哭着回去，结果还不去，为什么？传福音才不去的，为了教书爱国的话都失望的了。传福音是他最主要的心愿，因为他知道了为什么作弊，你不信主才会作弊， 信主就不作弊了。我跟你们讲过了，像我年轻哪里不作弊，傻瓜才不作弊的，聪明都作弊了，以后在蒙恩的时候再不作弊，再好好的读书的啦。是信主了改变我们的人生的啦。是他跟一面啊，一面教书一面流泪，流泪还教，为什么？不是把学生的作弊的习惯打掉了，乃是盼望把福音传过去了。福音传过去什么？把教会建立起来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了，这是把教会建立起来一定所经过的道路了。但是感谢主，有很多人会遭他为难，但是神是他的盾牌了，并且在教会里面蒙恩了之后呢，他心中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满足。我认识有一位美国的医生叫 John West， 已经到台湾去了，在我们教会当中了。他是加州圣地亚哥相当出名脑子开刀的医生，到台湾去一面做医生一面来在教会中的服侍的。他以后呢，越南的难民逃出来了，他到香港去照顾所谓的 boat people 船上的人，以后到安徽去教书了，这已经有十几年了。他回来的时候我去看他，我说你去了一年了，带几个人信主？ Zero， 一个都没有。我说为什么？他我都很奇怪，我请些同学啦，晚上到我家里头来喝喝咖啡，没一个同学来的，没一个同学来的啦。他以后他的太太本来是台湾的英语学校的校长，学教育的，跟着他一同去到安徽那个大学里头教英文。到了十一月啦 ，Thanksgiving 就来了，学校跟他太太讲了，现在 Thanksgiving 美国的 Thanksgiving 了，你跟他们解释的 Thanksgiving。他说你有我解释 Thanksgiving， 我必须要讲基督教，不讲基督教没有什么 Thanksgiving 的。他你去讲吧。所以他在那一个时候啊，他太太在讲一点基督教的故事，讲了上课了，有四个女学生来找他说我们也是基督徒，才找到十几个基督徒了。等到过一年走了之后了，问基督徒了，为什么我一年教课没有同学到我房到家里头来跟我喝喝咖啡的？他是魏教授，你没有来之前学校宣布不可以有任何一个学生到你家都来看你的，你只要下了课，上课当然不讲了，跟一个学生谈谈话，马上学校派人跟学生来谈话的，跟教授跟你谈什么？一年没有带一个人信主，没一个人信主了。但他真伟大，过了暑假再去到天津教了，天津教才有的信了，以后到了北京开一个证所，是头一个北京外国人开的证所，七个医生，三个白人，四个黑人，这个开个证所了。在证所的里面的话呢，那跟病人可以谈的。到了以后，他因为儿女要进大学了，也回到了美国来了，证所也关门了，证所也关门了。这叫基督徒是什么？脸皮厚。基督徒啊，没有果效，仍然这样做了，做了。才在中国大陆政府没有开放，却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当中呢，福音能够传扬了出去了。哦，这是一个啦，一个教会啦，成为了燕子爆出之窝，有新的一代起来了。但是感谢主啦，但是在那个在神的教会的殿中呢，主一热胜了别人主千热了。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寻求今天的快乐，不要寻求今天的宝奖赏，我们的奖赏是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了，主给我们奖赏的。最大的奖赏不光是个人爱主活在主面前，最大的奖赏那是我们的地上的生活留下一些果效，带一些人信主，带着信主灵性的成长，而到哪一天到荣耀里面呢，我们面对面的看见神了，才是我们才得到赏赐的这种时候了。感谢主。 世界上再劳苦没有这个的果效，我们基督都有这样果效的。虽然今天流泪的骨，我们仍然刚强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教会？诗篇的84篇就讲到了神所喜悦的教会。但愿神正是恩待我们呢、啊，叫我们蒙恩了之后呢，一面在教会中的享受，一面在教会中间好好的侍奉。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好吗？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了完全。当我们来到教会中，我们总是初期像麻雀遭到了房屋，就我们心中得到安歇，得到了喜乐。你也带领我们在教会中的，就我们生命中，我们身上扩展了出去，就我生命有了果效了，带领别的人信主，也带领别的人爱主，也跟别的人一同的成长的。主，我们真是谢谢你，你没有叫我们在地上空空的过日子的，就我们在地上在你手中所学的劳苦，能够有永远的果效。主，但愿我们所在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我们也在这样的教会中间把自己投身在里面。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